俄罗斯同中国2016年继续保持密切双边关系的趋势。普京总统两次访问中国获得到高规格的礼遇。普京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还在其他的国际活动当中是多次会晤。中国总理李克强亦都访问过俄罗斯。俄罗斯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领导人以及是国防部长等先后访华。两国敲定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以及是 S-400 防空导弹先进武器的交易。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在年底前将会飞抵中国。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战机引擎。中国今年派出好多个军人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几乎所有项目的军事比赛活动。两国军队第一次在莫斯科郊外利用电脑系统举行反导弹演习。双方将类似演习在2017年转移到中国境内举行。两国海军还首次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军演。两国安全情报部门的合作亦都在继续加强。中国武警部队和国民近卫军在俄罗斯举行了联合演练活动。普京2016年宣布组建国民近卫军的一个主要目的被认为是对付民众抗议示威。中国还将会使用车臣经验治理新疆。中国的安全部队亦都计划前往车臣受训。俄罗斯和中国的北极合作2016年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两国在媒体、意识形态等众多领域合作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负责对外宣传的双方媒体的频繁，两国不断加强对抗颜色革命，依靠中国帮助俄罗斯可能收紧对互联网的控制。中国立法打压非政府组织亦都借鉴了俄罗斯的经验。两国反对删改二战历史，不容许挑战和质疑对统治阶层不利的官版历史解释。与此同时，更多的中国游客在官方鼓励和推动之下到俄罗斯旅行。远东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表示，2016年俄中关系的特点是变得更加紧密，保持了近两年来的发展趋势，并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Как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потребностями обо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 и нов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拉林表示，这个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国内都有这一方面的需求，而此外是受到新的国际局势的影响。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都趋于紧张，双方国内都有声音呼吁两国应该是结成真正意义的军事同盟，或者是类似同盟这样的组织。拉林说，两国的一些军演就是向外界展示双方朝组建同盟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但是两国政府都否认不需要这种的同盟，双边关系的实质亦都确实不是盟友。拉林说，双方在经济领域达成了一系列重要交易，中国继续收购俄罗斯能源企业股权，仍然在这里合作设计莫斯科到黑山的高速铁路。俄罗斯同样是希望依靠中国振兴远东以及西伯利亚。俄罗斯亦都提出了将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一些的设想，双方合作的前景是很好。俄罗斯在2016年成为中国市场最主要的外国石油供应商之一。中国继续向俄罗斯能源巨头提供大笔贷款以及预付款，但是俄中经贸规模在2015年大幅收缩之后仍然不能够扭转这个的趋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边，俄罗斯继续强调不支持争执当中任何一方，并加强和中国的对手越南、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合作。俄罗斯首次和印度在离开俄中边境没几远的远东地区举行了联合军演。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俄罗斯宣布和越南联合开发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其中的一些油气田是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继续有俄罗斯学者因为被指控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被以间谍罪判处重刑。但是俄中关系在2017年面临考验。俄罗斯媒体和外交分析人士正在讨论冷战年代苏美中三国关系当中，过去美中联手对抗苏联，未来是否能够颠倒变成为系俄美联手对抗中国。战略学者科洛瓦洛夫认为， 俄罗斯国内一啲人对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能够立刻升温嘅想法系过于乐观同埋太多个幻想。佢认为俄罗斯唔应该让中国觉得俄罗斯会对美中关系可能恶化幸灾乐祸。科洛瓦洛夫表示俄罗斯应尽可能努力不斜视美中关系，不应该让外界觉得美中关系变坏符合俄罗斯利益。克里姆林宫明年年初将会宣布如何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中国怎样看待这一宗对两国命运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是否将会和俄罗斯保持同一步调是引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